们哦，所以所以呢，我们哦，以色列哈、哦，阿拉伯哈、哦，感谢主哈、哦，神确实把这个负担给我们哈、哦，好多人在跳舞是，哦，就是看到各族各民哈、哦，一起都来到合一的连接的，一起在祷，一起在高歌起舞哈、哦，一起在期待着。其实你知道吗？这条丝绸之路，各个国家他们都等着中国教会兴起来，中国教会长大。把祝福带给他们啊！我们真的盼望呢，中国教会呢，所有华人教会呢，哈，可以走在神的这个呼召、拣选、计划跟使命里面，阿门。啊，当然，如果说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你感觉头紧啦、头重啦，或者压力啦，各方面在我们你的身上等等啊、哦，这都是很好的哈、哦，这都是神在你身上在做一个拉扯的工作，一个恩高帮助你继续在突破，继续在成长，继续在释放哈、哦、等等啊、哦、啊是哈、哦，刚才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征战哈、哦，很多的这种的很多时候我不大喜欢用征战，很多时候我喜欢用摔跤哈、哦，很多的摔跤好像在发生着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啊赶紧的灵命长大，堵住所有的破口，那么呢我们这条我们就会越发成熟啊，那神就更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他美妙的心思，阿们啊，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一个得着跟看见啊，所以为大家感恩哈，所以大家要加油啊，加油哈，大家要加油哈，好，感谢主哈，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敬拜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敬拜，你看我们这样多场敬拜下来呢，我们发觉每一场圣灵的带的方向，圣灵带的这个走向各方面都非常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享受啊圣灵带领的敬拜啊，所以我们盼望主来到就是说继续的提升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阿们。好，那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我们上了一课叫这泥土好酸，对不对？这泥土很酸，对不对？我们昨天上了啊，这是上了这个这泥土好酸呀，阿们。对了，今天晚上其实我觉得也很配合跟这个主题啦，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发觉呢，一个民族呢他们要合一不容易，是因为什么？因为彼此嫉妒竞争比较，那么不同的民族他们很难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风俗，不同的食物，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品行，不同的态度，所以因此呢，民族跟民族之间要合一更加难。所以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我们里面这种嫉妒的感觉的时候呢，那我们再走进合一就非常容易了。阿们。好，那么呢当然今天晚上的敬拜呢，有些弟兄姐妹呢就比较难进入，也有哈，因为呢就是说，因为圣灵有时候他会做是一个终极的一种就是说就是在中等的一个敬拜，有时他会把我们带到深入的浅的、深的、中的等等，每次圣灵都会有不同的带法了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在有时在这个未必太容易进入哈，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就按着圣灵，随着圣灵，阿门。好，那么呢，那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也就是延续昨天晚上的教导哈。所以大家大声跟着我读，我欣赏这泥土，来大声读，我欣赏这泥土，再来大声读，我欣赏这泥土。 OK， 好，那今天晚上呢也会非常好玩的、哦、OK， 好，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我欣赏这泥土啊，我逛了太空，哎呀，对啦，你很会飞啦，你飞到很高去的啦，太好玩了啦，对不对？好，感谢主啊，其实这两天，哎，我也发觉我一直在那个高空上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东西。好，没关系啊，我们再讲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大概呢，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分享完吗？但是我就尽量啊，尽量的分享啊，尽量的分享，看有机会分享完吗？没分享完的话，那么呢，可能下周再分享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分享到的部分呢，就讲到说，讲到说，嫉妒的开始，接下来的恼怒，过后的虚情假意的粉刷，那过后呢，再接下来的审判，最后折磨到见主面。还有包括接下来讲的是胜过嫉妒啊，没关系啦，如果敬拜的睡着的话呢，也好事呢，也就是讲你在敬拜的时候呢，神就知道你太累了，让你休息，所以即使在休息的时候呢，即使在睡着的时候呢，神一样的，因为他的恩膏在流露，在工作，这时候呢，你也在里面睡觉的时候，你也在领受，所以呢，不要感觉到遗憾呐，无所谓了啊，其实因为呢，我觉得。觉得圣灵他做东西呢，超越我们的所求所想，也超越我们的意念，所以呢，他往往做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会不会睡着了？我就失去了。但是其实你睡着，你一样领受。阿门，祝福你啊！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两幅图画呢，大概呢，我们看这两幅图画到底看的是什么意思呢？一幅图画呢，就想问的话。你真心欣赏过别人吗？第二问的是，你真心赞美过别人吗？如果说呢，我们在我们生命上，我们很少会去欣赏别人，或者在我们生命上，我们很少会去赞美别人，那么呢，我们大概能知道，就是说，我们中了嫉妒的这把剑，中得很深。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办法欣赏人的，没办法赞美人的，那么大概在嫉妒的课题，我们真的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因为呢，嫉妒呢跟欣赏跟赞美呢，它是打成一个对比的。当然，我不要讲那种虚情假意的赞美或者虚情假意的欣赏，我是讲真心的欣赏跟真心的赞美呢。如果在你生命当中很少听过你开口去称赞别人。开口去赞美别人，或者开口说别人的好话，那么呢，大概我们你在你生命当中呢，中了这个嫉妒的箭，中得很厉害。当然，我讲的不要讲你自己的儿子，不要讲你自己的女儿。一般呢，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呢生活了蛮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位妈妈、每位爸爸几乎都把他孩子当成是最好的，所以呢，每次呢都会在人面前人面前、人后面都夸他的孩子有多好、多好、多好。但是其实呢，你真正去认识的时候，你真的觉得真的不怎么好。但是呢，每位爸爸妈妈一直称赞孩子有多好，目的就是自己里面的一个多多少少有参与一些虚荣心啦啊。所以呢这个不算啦，我是讲说真心的啊，去欣赏别人，去赞美别人啊。好，那么其实嫉妒呢，它本身是有一个味道的哈。那几乎每一种的几乎每一种的这个邪灵啊，或者每一种的乌鬼的灵哈，它都有一个味道的哈。那么呢，嫉妒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呢？嫉妒昨天晚上呢，就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大概看到汉奸跟汉奸的哥们呐，对不对？那我们就讲说呢，嫉妒呢跟嫉妒连锁效应的那些的罪呢，包括记恨呐、增进呐、结党啦、纷争啦、异端啦、然后呢仇恨呐、邪荡啦、污秽啦，这个等等啊、哦，这都跟。这是跟嫉妒有关系的，几乎每一种灵在这里，每一种的这个汉奸跟汉奸的哥们呢，都有不同的味道了哈。比如说，如果我看到我知道一个人有拜偶像的，有时候我靠近他的时候，或者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我会闻到哈、啊，会闻到有烧香的味道啊，我会闻到有烧香的味道啊。那比如说呢，比如说好了，其他的不讲了哈，我讲太多等下讲不完了。那比如说嫉妒的味道呢是什么味道呢哈，嫉妒的味道呢是这个味道哈，嫉妒味道呢是有点像，比如说你今天在外面晒100条衣服，那晒了100条衣服过后呢晒了100条衣服过后 看不清楚哈。我在这里我的两个荧幕都看得很清楚哈。那么呢，是不是你们家的网线啊、网线不太好啊？就去查查看看啊。我在这里我两个的荧幕都可以看得好，我是按着不同的进入啊。所以呢，所以如果说比如说你说我在网上要上很多课，那么呢就将你家里的这个网线呢把它升级一下吧，升级100兆到200兆到300兆到400兆到500兆，那么呢几乎就不会遇到这个状况哈。一般是跟家里的网线有关系哈。因为我们为了让弟兄姐妹呢更加好的一个上课的体验呢，我们已经将我们自己团契所在的位置的网线呢升级到500兆了哈，我们已经升级到500兆。那么呢，我自己现在在我这个地方呢，我用的是光纤，也就是说马来西亚最好的网线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有可能是你家的网线啊，所以呢你就可以去再提升一下啊。好。OK， 那么呢我们大概看一下哈。那所以呢比如说呢嫉妒的味道呢就有点像，比如说你有100件衣服放在外面，过后呢被雨淋了还没有干，你就把它收起来，那过后放在家的储藏室，放在储藏室一收藏呢，一收就收了一年，然后呢没有忘了那件事情。放这一年还没有干的衣服在储藏室会是什么味道？这个味道呢大概会是什么呢？大概会是酱的味道了。大概是很酸，又有一些腐臭的味道，又有一些好像叫什么呢，那种好像发霉的味道，就是这种味道。所以呢如果说有时候我在弟兄姐妹的身上闻到这种味道，或者当然了我的辨别诸灵呢比较是看哦，因为呢有些人的辨别诸灵神给他的恩赐呢是比较是多闻。所以呢我记得我不太明白你这个什么意思啊。提出不对的地方就是有邪灵啊，这个我没讲过啊，这个你在哪里听来的，我跟我没关系啊。好啊，所以这个好了，我不要看你们的文字了啊。所以大概这样了哈。OK 哦，那简单上面对话好啦，我不要看你们的语音了哈。我现在就好好的辛苦好了，这个不要讲太极端的话。 OK 好，感谢主哈。好，没关系，来哈，我们我就不看大家了啊，我就好好的来到跟大家分享啊。那比如说呢，那有些人的辨别诸灵呢是比较是多闻的。那我们国家呢有一个女先知呢，她的辨别诸灵是比较多是闻的哈，她是闻人家的闻的。所以呢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一件很奇特的事啦，也就是说呢，因为在我们国家算是非常棒非常厉害的一个牧师，那他就有跟他的干女儿有了一些不寻常的关系。那这个女先知呢到他们教会的时候呢，他就闻就闻到有一股情欲的灵，那过后呢就帮助他们处理这件事了，大概这样了。所以有些人辨别诸灵是用鼻子闻的。那我早年的时候呢，我的辨别诸灵呢也有发生在闻这一块。那但是呢我发觉那个臭味太臭了，臭到这个地步我都受不了啊，就无端端你去一个地方你就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无端端你去祷告室你就闻到这样的味道，原本都没有的忽然间就闻到。所以呢那些东西进进出出，那我就跟主讲说，主啊别搞了，这个主啊别搞了，我说这个闻的哈，我就觉得这个闻的这个 这个这个辨别竹林，我觉得太痛苦了。我说我不要不要不要，我看好了我看好了，住吧住吧，我是很乖的，反正你跟我讲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呢我不要问太多，我最好是用看呢，我就跟主这样讲。那所以呢，渐渐的话呢，我的闻这一方面呢，就是闻臭味的方面就没有这样强哦，然后我就更加专注在看哦。所以呢大概嫉妒的味道是这种味道咯。所以呢，如果说你闻到别人身上有这种味道，或者有时我服侍的时候啊，我会发觉那个征战在发生的是让嫉妒的灵来，就是那种味道啊。那还有有时候在征战什么的时候，发觉不同的味道散发出去啊。那你知道吗？有时候呢，那个味道呢，老实说，如果说是在空中飘的，它还没有这样臭，但是在人家身上发出来就是特别臭。所以呢，我就跟你讲啊，这个在人家身上扒出来的这种了，哇，它简直就像是已经隐藏在里面，都已经有点腐烂了，发臭的味道了，哇，这种真的很臭啊。好，那所以嫉妒呢，的开始，我先讲嫉妒这开始的状况哈，为什么会嫉妒呢？那简单，人会嫉妒呢的原因是什么呢？圣经昨天晚上我们查了圣经记载有关嫉妒的缘由啊，在旧约我们看到呢，别人蒙大福的时候我就不爽，别人生孩子我没有我就不爽，别人的梦或者呼召比我大我就不爽，别人的恩赐或者职分或者职位或者功能跟功用比我大我就不爽，或者别人很努力有才有华我就不爽。那昨天我们用了五段的不同的经文的出处，然后呢五段的故事，我们就看到呢在这里呢，就比如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这里看到说这几样状况底下呢，他们就不爽啊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明显指出了这几样东西。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几样东西呢，其实呢，简单的说呢，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就是只要你比我好，我就受不了。那所以呢，简单说，我们看到该隐呢，他受不了，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没悦纳他的献祭。扫罗王受不了大卫的才干，这么强，还有别人对大卫的赞美，说到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呢，他就没办法，他就受不了。所以简单在这里，我们还看了法利赛人，他受不了，因为耶稣的服事代下能力也吸引了极多的人群，所以就受不了。所以简单说呢，嫉妒呢，为什么会嫉妒？只要你比我好，我就受不了，这个就是嫉妒。所以它可以是任何的原因，可能你长得比我帅我就受不了，可能你唱歌比我好听我就受不了，可能你比我瘦，我减肥的酱酒减不下来我就不爽。所以呢，这个嫉妒可以很明显的看来是心理的里面自身里面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常常就跟弟兄姐妹说，当一个事情发生了，那么呢，不要去找别人麻烦，你先在自己身上找看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找到了过后呢，那么就是那个人帮助了我们突破，帮助了我们成长。所以呢，很多时候问题真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是在我们自身的身上。所以呢，如果说你越成熟的话，你越去审查的话，你就越发更成熟。但是如果说呢，每次问题我们都是在别人身上找，那么呢，找了10年过后，你还是10年前的你，你一点成长都没有。阿门。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嫉妒就是因为别人比你好，我们受不了。当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受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恼怒，就是生气，就是发怒，就是不爽，然后呢把情绪发出来。这是我们去到第二个阶段。那为什么会恼怒呢？ OK， 我们从法利赛人因为嫉妒耶稣后恼怒， 的这个例子，我们看他们为什么会恼怒，为什么他嫉妒过会恼怒，因为他们的名望被挑战，他们的权威被挑战，他们的影响力被挑战，他们的粉丝被抢了，包括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好处同样被威胁。所以简单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法利赛人为什么会生气呢？哎呦，名望给人抢掉了，权威给人抢掉了，影响力给人抢掉，粉丝也给人抢了，地位啦、身份啦、好处啦、利益啦，这种神圣的这种的法利赛人的这种的神圣的地位啦被剥削了。所以呢他们就恼怒，他们就生气。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为什么会恼怒呢？里面缺乏安全感，感觉到自己被挑战，自己被威胁了。所以呢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他们永远会都是活在嫉妒里面，活在纷争、恼怒、愤恨、生气、发怒、怒气里面。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呢，往往很多时候我都很想离他们离得远远的。所以呢有时候你不要看有些牧者哈，或者传道人呐、或者这些站在讲台哇光身亮丽站在讲台上，其实呢我告诉你，很多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他们很多会用讲台来到赚取这个肯定，很多会用他们在讲台的那个弟兄姐妹的掌声，他们的预言的准确，他们的敬拜的恩高，他们的祷告人家得医治，这种种种东西唯要什么呢？唯要来到去满足里面的安全感。那这你相信我，如果说我们里面有这种的缺陷，不管我们用尽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办法什么呢？满足到里面的这种空虚的部分。只有耶稣，只有圣灵能满足到我们里面这个缺乏安全感的洞口。绝对不是你服事带有的果效，你多有恩膏，你多会带敬拜，你多会祷告，你多会做什么，你多有影响力，你多厉害，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我们里面的空虚跟空缺，除了圣灵能满足到里面的空缺的部分。所以呢，只要你活在嫉妒里面，你一定活在恼怒、生气、愤恨里面，只不过是很多人很会装，不断的装，不断的装，装到好像没什么。原谅我这么说，其实呢，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呢，有好些牧者倒下，好些传道人倒下，很多时候是因为嫉妒带来的那种背后的攻击。所以呢到最后我就说，在我们的神的家里面最惧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我真的盼望说呢，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挖掘里面的东西出来。好，其实仇敌啊根本不需要打我们呐、他只需要挑起我们彼此的嫉妒，我们很自然自己打自己了，他根本就不需要派兵来啊。还有呢，有时我们讲到自己多伟大，自己多能靠近神，多能听神的声音，跟神关系多好，但是如果我们里面一大堆的黑暗，那么呢神怎么可能来到我们生命旁边呢？所以呢我真的盼望大家呢，就是说真实的去面对里面的黑暗，不要再躲，不要再逃了。我们自己人杀了自己人杀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刻一定要深入的跟大家分享，好叫我们神的家里面不再是什么呢，彼此打自己人，打自己人到最后呢都是我们倒下，然后呢仇敌呢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挑起我们彼此的不爽，他就赢了。阿们。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这是真实在神的家里面发生的事啊。所以呢那为什么会恼怒呢？为什么会里面安全感被威胁呢？因为名 望名望权威影响力粉丝身份地位利益好处被威胁了。所以你还记得吗？之前几课我有跟大家分享讲到说泥土哈、他的三个毒钩，对不对？他的三个毒钩，所以他这三个毒钩呢，就是跟名望、权威、影响力、粉丝、身份、地位、利益、好处是完全是吻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这些东西撒旦魔鬼都不要啊，但是我们却抢着要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大问题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该隐呢，它里面的安全感被威胁，因为呢，神选择亚伯的供物，没有选择他的供物。扫罗王呢，他里面没有安全感，因为呢，大家都夸大卫比他厉害。其实老实说啦，大卫比他厉害是应该吗？你是王吗？都不需要去打战。那么大卫是你的下属，又是你的女婿吗？他帮你去打战，他比你能杀更多人正常吗？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呢，大扫罗王却要跟他去那比较，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是真的很奇怪的东西。所以呢，所以那些人你不懂你的岗位的人是很危险的。所以有些人呢，我就发觉到有时候我跟一些同学也好，或者一些的牧者们也好，我发觉到有一些呢，他们找不到他们定位呢，是很可怕的。因为呢，他们往往很多时候呢，找不到定位，他就去学去模仿，然后呢去这个他是总有一天他会什么呢？把我当成他的对象。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些人我都很想离得远远的，因为他们真的是好定时炸弹哈。法利赛人呢，里面也得到威胁哈，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神给他那份是什么，所以他就怎么样呢？就很耶稣一挑战，他就想把耶稣干掉啦，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恼怒哈。所以呢，恼怒了过后会做什么呢？恼怒过后呢，就会是一种虚情假意的粉刷。那这个部分呢，是今天晚上我要花时间更多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个部分呢，是真的更能显露出我们里面有太多的败坏了。所以呢，我要讲说，虽然我们有这样多的败坏，但是主还是这样爱我们。所以我只能讲呢，我就讲嘛，如果我是主的话，我早就将全部人类杀掉了，包括把我自己也杀掉了，因为太丑陋、太污秽、太肮脏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位神会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我们那么丑陋，我们那么污秽，我们那么肮脏，他还是如此的爱我们。哇，我真的觉得他的爱真的很伟大。我真的盼望就是因为他的爱的缘故，所以我愿意说，主啊，我要改过来了，我不能再让我这样的虚情假意污秽下去啊。好，OK，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嫉妒呢，他是很会化妆的哈，他会化妆，然后呢，化妆到呢，我生气，我明明是嫉妒，但是他会化妆到好像什么呢？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主的缘故。那就比如说你看了吗？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把耶稣杀了过后，他们还当我是为耶华的缘故，我是为真理的缘故啊啊！他你看讲到很伟大，对不对？啊，化妆到就是说把耶稣杀了，我是为了遵循摩西的律法的缘故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化妆到什么呢？化妆到是为了，我是为了你好，我不是，我做这件事是为了你好。其实明明就不是，明明你就是嫉妒，而结果呢，你就讲到自己好像为对方很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一贯的伎俩哈，那是可怕的东西在后面啊。化妆到哈，你我都忘记了，你一开始是因为嫉妒。但是过后的发展会发展到我就是打看他样子就是这样咯，穿衣服也穿不好哈，穿衣服穿得邋邋遢遢，所以我们会化妆到讲到都是那个人的问题，但其实不是，一开始其实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我跟你觉得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到死了那天都不记得，或者是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嫉妒的缘故， 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哈，雷克乔纳牧师呢，他有在他的这个末日决战里面，他写了一则这样的新闻哈。他说什么呢？不是，他是一则这样的记载哈。他说他到天上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个过去很出名的伟大讲员。那过后呢，他就有点好奇，为什么这个这么出名的伟大讲员，他在天上的时候是在最低级的等级，他不是在最高级。看他哇，这样出名，这样伟大，为什么他会在最低级呢？那过他们对话的时候呢，那个伟大的仆人去世了嘛，他在天上，那他就讲说他在服侍的晚年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谁做什么东西，好像可能会超越他，或者会挑战到他的地位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尽办法呢，来到去忽悠身边的人，来到去攻击他们，写东西攻击他们，或者是写什么讲什么话去来到攻击各方面等等，所以他就说呢。他很后悔他当时做的这样的东西。然后雷克乔纳就问他：“哎，没有啊，我都没看过你这么做。”他说呢：“虽然我是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会忽悠，会鼓动身边人去做这件事，只要他们有机会挑战到我的位置。”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呢，他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去到天上的最高级，只能去的最低级，是为什么呢？因为嫉妒。所以呢，他因为嫉妒的缘故呢，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他就会做这样的黑暗的交易了哈。他在那本书里面是这样写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哈，为什么要粉刷呢？粉刷是为了合理化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里面就是说我就是看不惯这个人威胁到我的地位，我就是看不惯为什么这个发育员发得这样厉害，然后差不多要威胁到我了，我看不惯为什么这个人讲道讲得这样厉害，差不多要威胁我了，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合理化掉里面的黑暗，里面明明是惧怕，是害怕，因为没有安全感，是因为嫉妒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把它粉刷到什么呢？粉刷到好像是为对方好哦，你还年轻啊，你现在就上讲台，然后讲得这样好哦，你有一天可能你就是会跌倒啊，我们会讲得很美的话，这些都是粉刷。所以当时候呢，该隐就很愤怒，对不对？然后呢，他当时的情况就是，哎，那就是。亚伯的关系嘛，哈啊，亚伯的问题嘛，哈，不是我的问题嘛，哈，都是亚伯不好，哈啊，圣经里面说，你若行得好，你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这是神跟他讲的，他从来都没有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所以呢，他从来都是愿意跟罪去连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该隐本身当时神已经讲得这样清楚了，你若行得好。所以他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却粉刷了自己的黑暗。他把这个亚伯干掉了过后，把他打死了过后，神就问他说，耶和华问他说，你的兄弟呢？他说，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看到这个该隐里面呢，他会合法化哈，叫他的里面的黑暗。扫罗王呢，一直追杀大卫，追杀大卫，追杀，从来他没有看到他是问题是他自己的身上，他嫉妒，他没有安全感。其实一开始扫罗王就没有安全感，长得这样帅，长得这样高大，又是以色列当中比人高一个头的，这样帅，这样高大威猛，但是呢，他却躲藏在那个。瓶罐里面，为什么呢？它里面没有安全感啊，哈。那我们看呢，法利赛人呢，为什么恼怒、愤怒，努力策划杀耶稣呢？因为里面的嫉妒，里面的没有安全感。那过后呢，把耶稣干掉了哈，那他还会很合理化的来到说什么呢？合理化掉他的这样的行为。那我们接下去会看啊，那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法利赛人的名望、权威、影响力、粉丝身份、地位、 被挑战，被威胁，所以简单说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所以呢他们就什么呢，他们就把耶稣干掉，对不对，把他送上十字架。但是呢在这里呢，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节这里说什么呢，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哎呦，给他这样再搞下去，教会老早一天给他拿掉了，给他再这样搞下去，我们法利赛人就没有饭吃了，给他再这样搞下去。谢老师说，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在想说我有点担心哦，啊，担心，担心什么道吧，每天我跟大家讲讲生命之道，讲很多生命的东西，那到一天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们专是在这样欺压弟兄姐妹，欺诈弟兄姐妹，永远活在牧者的光环之中，这样的人他们一天会不会找我算账呢，哈，但是呢你不讲也不可以哦，这是符合圣经，这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只是不过我们已经被扭曲扭得太远了啦。那所以呢他明显他们这里是嫉妒，但是呢他在48章48节这里呢他讲什么话，那我们请今天晚的主持人帮我读一下创意。
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如果我们让他这样下去，大家都会信他，并且拥护他。罗马人看到了，以为我们犹太人要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也会来毁坏我们的圣地，消灭我们的民族。
厉害吗？厉害吗？你看到吗？你看到吗？那我们读四八节，他说罗马人夺我们土地，我们不大明白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到了简明圣经这里呢，就讲得很清楚了。他就讲说什么呢？他就讲简明圣经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说，并且拥护他。罗马人看到了，以为我们犹太人要起来反他啊，好了，毁我们圣地。这是什么？这是乱讲啦！这是什么？这是虚情假意、假冒为善啦！明明就是嫉妒嘛，明明就是担心耶稣抢了他们的饭碗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他却讲说，等下全部人跟着他，罗马人就担心啊，然后呢，过后怕我们要反。你看啊，毁灭我们身体，这是什么？这是虚情假意，这是化妆，这是粉刷，这是假的。但是他要合理化掉他要杀耶稣的一个动机，杀耶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意。结果呢，他就用了就虚情假意的假冒为善的粉刷，说到很美好，但是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这个叫乱讲。嫉妒是很会伪装的哈，这样伪装呢，那你看这两幅画呢，你就大概知道什么叫伪装哈。这个日本呢，它有 Gisa 的文化哈，就是要将整个脸涂到白白，这样涂到好像什么，这是一个宗教人士的一个做法啦哈，宗教人士的一个做法哈啊，所以我今天要来到。讲真实的经历啊，真实我走过的状况，好叫弟兄姐妹可以找到一个突破点啊。那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出来服事了哈，我大概二十几岁就出来服事了哈。那然后呢，当时候呢，我就为人祷啊，就是你要服事人嘛，常常就是弟兄姐妹叫你祷告，我们就按手为他祷告嘛，对不对？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哈，为人祷告按手呢，我想问一下大概比较多是推倒的比较多，还是纯恩高的比较多？你们有没有试过？有试过对不对？人家为你按手祷告，对不对？人家为你按手祷告，那过后呢你就被祷告了嘛，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呢，往往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恩膏让门倒，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手将门推倒，对不对？所以呢，所以老实说，老实说没问题了啊，其实没问题了啊，就是 你不管你是推倒还是你按手倒都无所谓啦，就反正的你推倒你按手倒，反正你倒下去你就领受更多啦，对不对啊？但是当时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件事啊，我有过一次啊，感谢主啦哈，没关系啦啊，反正我们大家都有做过嘛，对不对？但是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蛮正直的，我希望我会一直正直到见主的面哦。好，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呢，这样的呢，大概呢，推倒或者是纯恩高倒呢，我会觉得呢，大概可能比较多的比例是推倒啊。当然，恩高也有恩高啦，我不是讲没有啦，但是为了不让别人误会嘛，那你的手可以不要碰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那时候呢，我记得呢，我想呢，半推半恩高了，对不对？反正一般恩高，一般推，反正就是倒了，对不对？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蛮正直的，虽然现在我也希望我依然正直到见主的面了，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呢，有推倒多过纯恩高了，所以我就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呢，我为了祷告，我永远不碰他。这是我年轻的一个励志哈。当然啦，当如果说你不碰人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我问看大家，他倒的比例高吗？肯定不高啦，对不对？但是呢，当时候呢，我记得呢，我记得去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个特会，然后呢，因为我在一个团队里面啊，那这个团队我们的牧者呢，一起被邀请去服事嘛啊，那过后呢，前面就站一排，讲台底下站一排的牧师，那所以呢，我也被邀请出去了。所以呢，好像这样的特会，对不对？很多人，对不对？那我们牧者们就排前面一排，那这个情况是很现实的吧？当一排的牧者一起站着，然后呢，如果你的队越多人倒，人家就觉得这个牧师越有料，越有料的时候呢，当然啦，越有料的时候呢，就什么呢？队就排得很长嘛，对不对？哇，整条队排着要给他祷告。那当时候呢，我是整堆牧师当中最年轻的那个，然后呢，我又为人家祷告，人家又没有没有跌倒哈，人家又没有倒，所以呢，人家的队是满满是人，我的队呢是空空没有人，所以呢，其实没关系啦，盟约没关系啦。其实我觉得，有弟兄姐妹有回应的话，也好啊，没回应也没好，反正呢，我现在都不怎么看啊。但是呢，简单说呢，就这样哈，谢谢你啊，盟约哈，盟约很爱大家哈。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他们的队都是长长的，我的队是空空的。那因为我当时的定义决定是我完全不碰人，我祷告就是不碰人，我就举起我的手，然后呢，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当时就做这个决定，所以大家的队都是满满都是人，我的队空空没有人。那过后呢，有些弟兄姐妹被那个扶手把他拉过来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一股嫌弃的样子，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呀，他就里面太这个，觉得说，哎呀，很嫌弃啊，哎呀，我为他祷告这样。那过后呢，但是当时我立定心志就是不按手啊，不按他们在身上。那过后呢，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当然了，我的队呢是没有扶手的，其他的队都有扶手，我的队是没扶手的，因为我也没倒嘛，而没倒自然也人也越少，人也不想来排队，那也没有扶手了，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真的不打算扶手。那过后呢，有些被勉强就是懒惰排这样长队了，就来排我的啊，就来给我祷告的呢，我就一举手，你知道吗？我一举手，那他的孩子呢，就是直接喷出去哦，我一喷出去过后哈，我旁边的几位牧者呢，就是这样的表情，哇哇哇！ 然后呢，过后呢，这个表情过后，我觉得很好笑啊，这个表情。那这个表情过后呢，当然啦，我的位置也没扶手的嘛。过后呢，在一个在另外一个上来，同样啦，我也不懂为什么那天是除了神座，我觉得没有其他原因啦。我再把手一举起来。那个另外一个弟兄又再碰到后面去，一碰到后面的时候呢，我旁边那几个牧者哈，就整个脸都发火了，就是这个样子，看到吗？这个样子，然后发火了，其中一个发火了，这样用手指指着我，指着我了过后呢，这样指着我，一直指，一直指，一直指，我就莫名其妙发生什么事呢？好，我就年轻嘛啊，我就跑去这个牧者面前，我就跟他说，我说哦，牧者啊，对不起哈啊，我看到你在那边就是手指着我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我是什么原因嘛？我就问他，这位牧者呢，直接，人家会跌倒的好不好？跌倒很痛的好不好？没有扶手啊，跌倒很痛的好不好？人家会跌倒，重复讲几遍这样事啊，我就跟他讲，牧师，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的意思是因为我没有扶手啊，所以我为他们祷告，他们跌倒哈，那所以呢会痛是吗？啊，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说我说我这对确实没有扶手啊，我说你要有扶手，要有扶手哈，就这样讲，我说好好，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就跟他道歉，我就跟他重复道歉了很多次，好，我道歉完了，我再回去我的地方，同样啦。我这队呢，就是没有人没有扶手嘛，都没有扶手来嘛，对吧？有些已经走到我面前祷告了哈，然后呢，我也没办法等扶手来啊。OK，好，那过后呢，刚好一个姐妹来到我面前，那当时主跟我说要恩膏她舞蹈的恩膏，那我就想说之前她觉得跌倒哈，对不对？跌倒嘛，哈，会痛嘛。那这样的时候，这位姐妹呢，我就是为她祷告恩膏，给她舞蹈的恩膏，对不对？总不会跌倒了嘛，对不对？我就举手，我一宣告主啊，舞蹈的恩膏下来，她呢就直接好像是直接在我面前跳舞，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了一段时间过后呢，忽然间她一跳跳跳，忽然间不知道怎么样，嚯，砰，就直接倒下去。过后呢，那位牧者发火的样子又在看着我，那过后怎么样呢？过后呢，又用手指指着我。那指着我就在骂骂骂骂骂骂，好，我又谦卑走过去，我说牧师哈，不知道我说牧师这个他说我刚才不用讲啦，人家会跌倒啊，人家会跌倒，跌倒很痛的，这个还是当时他说的原话，他一直说跌倒很痛的，跌倒很痛的，我就觉得莫名其妙。那过后呢，他还骂我，你要照顾人家的人身安全。我想了，我就觉得太好笑了，太好笑了，他就妈妈妈妈，我就说啊，主啊，我就跟他鞠躬啊，跟他说啊，主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牧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当他不断骂的这样，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什么呢？别伪装啦，你不要跟我讲到这样伟大是为了怕人家跌倒啦，不要讲的这样伟大人家生命安全啦，不要跟我讲到这样伟大啦，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嫉妒啦，好不好？所以我就觉得嫉妒很会伪装，他伪装到怎么样？伪装到好像人身安全呐，会和什么什么，这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呐啊！真的，如果说里面有多少的黑暗，难道神不知道吗？难道神没看到吗？但是我们却这样去伪装、伪装、伪装、伪装。所以真的不是人身安全。但是老实说啦，如果是圣灵恩膏，跌倒下去也不会痛的啦，除非是自己装的啦， 除非是自己来到去装夸大圣灵的一些作为啦。我看过很多次，有时其实因为我服事的生涯里面，我确实很少按手的哈。因为呢，我从一开始服事，我就已经什么呢，立定心智不按手啊，就是不是用我。当然有些弟兄姐妹我也明白他们需要一种被爱的关系，所以你需要碰他一下他就感觉到主的爱在他身上哈。有些弟兄姐妹确实服侍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被拥抱一下，或者被拍肩膀一下，被摸一下啊，就是摸在他的手上还是摸在他的肩膀上，他就会感觉被爱了，所以是这样的缘故我才会去碰了。那不然的话我服侍很少很少会按手，如果按手的话除非是传递恩膏我会按手，其他的或者是方言开启别人方言的时候我会按手，那所以呢其他时候我都不会按手。但是呢我却看过很多次，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按手，圣灵一下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倒，但是呢完全没有受伤了，完全受伤都没有了。所以我是觉得呢，如果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是真的纯圣灵来的，不是人的夸大，人的这种血气肉体的，绝对不会伤害到我们了。但是呢当时候我就我很年少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明白到呢，其实就是说呢，不管你岁数多少，如果你的嫉妒这一关没过关，不管你到60岁你到80岁你还是一样会嫉妒。所以为什么在神的家里面没有属灵父亲，原因是因为呢在嫉妒这关没办法过关，当嫉妒这关没办法过关的时候我们就何谈成全呢？没有办法过嫉妒这关就没有办法成全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成全弟兄姐妹就没有办法成为属灵父亲属灵母亲。所以我看到在有时在很多教会很多人自称自己是属灵父亲，自己是属灵母亲，然后下面一大堆属灵的孩子，但是到了最后到了每次的时候，他的属灵儿子属灵女儿有机会突破的时候呢，他总会想办法将他们什么压下去或者将他们砍掉。所以呢根本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你的嫉妒还没过关，你就不要称自己为属灵父亲跟母亲，这个都太过假冒为善了。求圣怜悯帮助我们了。我觉得真的我在这个生涯里面看的太多这样的情况了，很多人很想做属灵父亲属灵母亲，但是呢你嫉妒没过关你就千万别去做，因为到最后呢在你底下呢会被你折磨得很痛苦。阿门。OK， 那嫉妒呢它可以继续在伪装哈，继续在伪装哈，没问题哈，继续它可以继续在伪装的哈。那怎么样呢？那我记得呢在很多年前呢刚好我到一个教会去，那这个教会就听到耶稣能医治，耶稣有能力，他们就带了一个瘸腿的来。我跟你讲哈，但是带了瘸腿的来呢好找不找，我们团队有好几个人，他不找好几个就是找我。刚好那天下午呢就读了圣经，讲到什么呢彼得在美门那边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字吩咐你起来行走，对不对？那我就讲说好啊，那这刚好下午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直接信心满满的就过去，两手一捉着他，金银我都没有，奉拿撒勒耶稣名字吩咐你起来行走，就把他一拉起来。结果呢一拉起来，我就心想他一定要走啊，对不对？结果呢他走的时候呢，他两只手都已经压在我的前面几步，确实走得很好哦，但是走下他整个重量都是压在我的身上。那当时我就心想，这次糟糕了，这次怎么收尾的，对不对？我就想太糟糕了，这次怎么收尾的，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想好了，我就想办法再把它转一圈坐回他的轮椅，对不对？我当时所以呢哇，把他转一圈带回到轮椅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打了一个颤抖，说这次真的有惊无险了，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觉得很好玩的、啊。神没有，确实神也没，我没有看到神很明显医治他了啊。虽然他走了几步了，但是我不觉得这走几步就是医治了，对不对？过后呢，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呢，我们团队呢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哈，比较年长的牧者，就直接跟我说什么呢？你不要以为拉一个瘸腿的走几步就是医治了瘸腿的。下面一句他就讲说，我真想笑。哇，我跟你讲，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莫名其妙，无语。我当时心中呢，把他拉了起来过后，我心里面是带着说，主啊，糟糕了，这次怎么收拾呢？医治没医治，却把人家拉了起来，对不对？但是呢，这位年长的牧者直接再一回到房间，很生气的指着我骂我说，你不要以为拉个瘸腿的走几步就是医治了瘸腿的。我真想笑，他这样的指正我。我就跟他说，牧师，你完全误会了。我说当时我把他拉起来了过后呢，我发觉他真的没办法走，他的整个的重量压在我的手上，我是撑着他这样走的。我也清楚知道那天我没看到一个很完善的医治在发生，所以我当时拉他起来再拉他回去，我里面是颤抖的。所以呢，我并从一开始我都没有觉得是我叫了一个瘸腿的走路，但是那位牧者站起来就把我骂了这样一顿。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伪装。他觉得说我拉了一个瘸腿的走路，那他觉得他没有面子，他觉得他身份被威胁，名誉被威胁，然后呢各方面也被威胁。所以我要讲的，这是一个老牧师啊。所以我要讲说，如果嫉妒没过关，那么呢不管你到几岁就是没过关。所以呢，过关不过关取决的不是你几岁，过关跟不过关取决的是什么呢？过关跟不过关呢，取决的就是你到底是否认真的去考你的试。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那时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所以我明白到嫉妒里面的伪装，嫉妒里面的这种虚假，真的很让人要作呕的感觉。所以如果说我们过不了嫉妒那关，我们就何谈属灵父亲跟母亲呢？所以呢，我们土地没有属灵父亲属灵母亲，是因为很多人嫉妒这关没办法走过。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阿们。所以伪装到我是为你好，你年轻啊，你路还长啊，你要听我们老牧师的话，你太年轻了，我就是为了怕你走冤枉路，冤个头啦，还伪什么装。哎呀，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胜过啊。那还有呢，嫉妒呢没完没了的一直在装啊。比如说呢，刚信主的，那这里有牧者们哦，刚信主的，或者你信主已经十年二十年哈，刚信主的，主就开启他异象的领域，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开始可以看异象了。但是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呢，在教会呢就会被掀起一股的醋味，一股的酸味。很多人就起来说，刚信主不要看这个看那个啦，什么刚信主的话呢多读圣经，看太多邪灵不好的你这个什么看来看去看太多都是邪灵的东西。所以呢，但是你问我有没有看过一些弟兄姐妹刚信主，主就给他预言，刚信主主就给他看到异象，有没有？有。但是问题是呢，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带着一个说，哇，感谢主哦，他刚信主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恩赐啊！虽然我信了十年我都没看到，但是呢，为他的缘故我感恩。那 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不是啊，确实不是这样。所以呢，比如说这个，我信主了20年啊，我都没有得到方言，我也没有异象异梦，我也没有这个启动到我的预言，我也没有这种手按病人都得医治啊，我也没有这个翻方言的恩赐。这个刚信主几个月的可能得嘛？啊，我做牧师做了这样多年，我都没有，他们怎么可能得呢？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一个虚假嫉妒的一种包装。所以呢，如果说打个比方，就讲说好像在我们团契啊，我们团契呢，我们有其中一位姐妹，她的医治的恩赐特别，医治的恩高恩赐特别棒啊，特别棒啊。所以呢，老实说，我自己觉得说，哎，我呢，有时候医治有时为人家祷告医治好，有时为人祷告医治也不好啊。反正我觉得他的医治比我强了，对不对？所以呢，每次呢，如果说那天我讲完道，我觉得神要做医治，那我就做什么呢？我就邀请他出来祷告喽。因为呢，他的恩赐是医治嘛，对不对？那我何必来到做什么呢？因为他的恩赐原本就是医治，神也是使用在一个块，我也不需要跟他比较。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呢，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彼此成全，彼此祝福，这才合理。所以呢，但是呢，这种的嫉妒会继续伪装到好像什么呢？伪装到好像是为对方好，但是其实是因为嫉妒的缘故。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实的在这里，我们要继续的突破成长。苏琳娜，教会没有恩赐的时候无所谓哈。大家都无所谓，没有恩赐嘛，反正。但是有了恩赐的话呢，我们嫉妒的心就会跑出来了。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要真实的去面对哈。所以呢，当你看到对方哇，刚信主2天就有预言的恩赐，刚信主3天就看异象，刚信主1个礼拜就得方言的恩赐，刚信主1个星期手按病人就好了，你的心还能是如此的安稳吗？或者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不舒服，里面有很多酸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来到学区去突破，去成长，去转换，哈利路亚。接下来呢，就是审判对方。那就是说，刚才就化妆了嘛，化妆了过后呢，就开始攻击了啊。什么审判呢？因为呢，没办法压制到里面的黑暗。OK， 其实等下我再解释这一块哈。那其实呢，在这里呢，再接下来就是审判，因为没办法压制里面的这种的黑暗的感觉嘛，对吧？那过后呢，就会像炸弹爆发出来，要炸出来的感觉，所以炸出来的感觉是很可怕的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呢，他们审判的部分呢，就是为神而做，替天行道啊，这是最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某个宗教呢，他们常常就是替天行道啊。那所以呢，当时候呢，该隐就生气的到地步呢，他就是来到进行一个审判，就是拒绝把亚伯杀死哈。那比如说扫罗王当时用尽了所能去追杀大卫，比如说法利赛人就绑了耶稣，把他送上十字架，给他去审判哈，为神而做，替天行道。当时候使徒保罗同样啊，他也是什么呢？就觉得这些基督徒做的都是错的，就开始捉他们，就是说给他们就是送上审判，把他绑到耶路撒冷去嘛，对吧？所以呢，审判。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看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 ，OK， 好。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哈，我们活在的世界哈，已经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当然啦，有些也是嫉妒到杀人啦，所以我们看到情杀啦，很多各方面。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很多的这个审判的工作呢是这样呢，就是说在背后讲人家，讲他怎么不好，传他的坏话啊，不断的说他，其实这些呢。 我们可能在物质界我们没看到，但是在属灵界里面呢，它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形成了一股的剑哈，射向对方，形成了一把刀来到砍对方，形成了一个枪来到将什么呢？放对方，那像一个这样的一个箭头将他射死哈。所以呢，简单在这里的我们在灵里面讲的话、做的宣告，包括在背后说的各方面等等，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用意各方面都是取发于一种嫉妒，那么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行动跟活动就是像一把剑、一把刀、一把枪射向对方。所以呢，可见呢，现在可能我们可能你没杀人呢、啊，你没拿刀去打他，但是呢，在属灵里面，我们讲的话、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都散发成为一个剑来到射向对方了哈、哦。所以呢，这种东西呢，就射，就像这个射向这个箭耙，射向这个盾牌啊。所以在神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宁可弟兄姐妹有时候呢，当然啦，我刚才讲的是在背后说坏话啦，说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等等。但是现在我要讲的是，有时候我宁可弟兄姐妹啊，你用方言为你的肢体祷告啊，或者用方言为你的牧者、为你的牧师、为你的师母祷告。因为很多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一个发的一个祷告哈、啊，我们更加像是在神面前释放巫术一样哈、啊。我不知道你做过这样的祷告吗？你做过这样的祷告，比如说。哎，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位牧师啊，但是我们这个牧师啊，就是说比较笨一点啊，但是没关系的，我们弟兄姐妹呢都充满爱去包容他的啊，虽然他讲道也不咋地哈啊，但是呢没关系的，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听以诺讲道。或者啊，没关系啦，我们牧师啊都很啊这个啊，所以呢。你会发觉到最后我们是为牧师祷告吗？或者是我们是不断的设案件在我们牧师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为牧师祷告呢，往往很就是我宁可你不要开口用悟性为我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悟性的祷告更加像是一个控告跟控诉。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做过这样的东西。以前我记得说好像啊，为一些牧者祷告，为一些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我们主啊，谢谢你预备我们教会有这位牧师哈。但是呢，我们的牧师呢，就是傻乎乎的哈，就笨笨傻傻的，讲道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啊。但是呢，我看到他是充满爱心的啊。这位牧师呢，其实还不错啦啊。但是呢，人就是长得有点矮哈啊，然后长得笨笨傻乎乎的哈啊。你说这是祷告吗？或者这是不断在控告着你的牧师，控诉着你的牧师。所以我求神怜悯帮助，或者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这个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哈、啊，主我祷告哈、啊，这个弟兄姐妹每个都很有爱心哈 啊，但是就是主这个弟兄姐妹呢，就是呢他们比较不顺服啊，所以呢主啊他们不顺服的时候呢，主啊你看你怎么办吧啊，来到管教他们一下吧啊，或者他们不顺服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到去对付他们一下啊。这个是祷告吗？这个根本就是在控告控诉，希望弟兄姐妹被管教，然后呢走进自己的捆绑跟辖制跟掌控里面吗？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确实重复的在犯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发觉呢，当我们里面有嫉妒之心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也会是这种祷告。比如说如果我嫉妒一位弟兄的时候，我做的祷告啊，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啊，应该有我忘了怎么祷告，应该是啊，主啊，主啊，谢谢这位主啊，谢谢这位某某叫彼得先生哈、啊，主啊，这个彼得呢真的很爱主，很渴慕主，各方面都非常棒啊，但是呢，彼得呢生命就还有很多的洞，主啊，你来补着他所有的洞啊，主啊，他这个洞呢有很多的情欲啊，有时我靠近他的时候都觉得他有一种情欲的灵啊，所以我很害怕他，所以呢，主啊，你来。要保守他的情欲啊，这个叫祷告吗？ 所以呢，我就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宁可你用方言为你的牧师为弟兄姐妹祷告，好过用悟性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去为弟兄姐妹祷告。所以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到最后呢，我们不需要外人，我们自己的嫉妒已经将我们自己人干掉杀掉拐掉捆绑掉打掉挤压掉折磨掉，不知道有多少个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对汉奸不断的欺骗我们、哦、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嘛，哈，啊，这是我写的一套的这个叫灵简易灵的祷告秘籍哈，所以这是我在灵修的时候哈然后呢，我觉得神就带领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到为弟兄为牧者祷告，而我就发觉呢，这个方式特别有效哈。就比如说这个是用灵来服侍神，对不对？第一呢，是为你的教会祷告，为你的牧师，第二为你的牧师祷告，第三为你教会的领袖祷告，第四为你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祷告的时候呢，就看着你教会的这个图画啊，教会的照片，过后呢，就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啊，第二呢，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第三呢，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第四是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所以你就用方言就沙拉巴去达拉巴卡达拉巴去达拉巴，看着你教会的照片，所以这时候呢，就能免掉我们魂的部分的掺杂，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大概将祷告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后，你再用悟性祷告的时候，你就发觉到我们个人的很多的这种的心思意念，个人的很多魂的掺杂就不会夹杂在我们悟性的祷告里面。所以我宁可你更多的用灵为你的牧师祷告，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为你的领袖祷告，好过用这样多的这个悟性，但是有很多个人的黑暗的掺杂污秽污浊加在里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利路亚，阿们。其实我们当然啦，如果说你的灵命比较成熟了，比较长大了，那么用悟性祷告，当然悟性祷告也需要，灵的祷告也需要。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呢，其实有很多的悟性祷告是有很多我们个人的掺杂在里面，有没有？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或者我讲的是我自己而已。啊，当然了，当然了，现在我就不会这样祷告了咯。以前呢，你问我会不会？以前确实啊，以前常常就会有这样的祷告啊。我年轻刚信主的时候呢，啊，主啊，他这个人不错的。那个我吵完架啊，主啊，你说你要爱仇敌，主啊，我要来到爱这个弟兄。虽然这个弟兄呢，有口臭，有狐臭啊，满身都臭啊，头发也臭，脚也臭，毛也臭啊，衣服也臭，裤子也臭。但是呢，主啊，我要爱我的仇敌啊，主啊，我要多多的爱他，主啊，你帮助我爱他。根本这个祷告就是将对方压到什么的，压到在地上给我踩踩。踩完了过后呢，再讲到自己有多伟大，哎呀，但是我要爱他，哪里这回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有犯过这样的错，我们不要让他继续了。当然悟性祷告也很重要，但是呢，问题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有很多嫉妒之心，很多纷争之心，很多恼怒之心在里面，那么呢，就暂时不要用悟性啦，因为这个悟性往往出去的话呢，都是在攻击的对方。所以呢，我跟你讲啊，所以我在服事的生涯里面呢，我确实有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像什么呢？像只猪一样哈、啊，不断给人家射。有时这些箭射来的话呢，我知道是我身边很近的人。有时这些箭射来的话呢，我是知道是我在我身边特别靠近我的人。有些箭射来的话呢，我知道就是靠我靠的太近的人，这样把我射的我很多啊。但是呢，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嘛，所以有时我知道，有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我们的团契嘛哈，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帮助一些弟兄姐妹来到胜过他们里面的黑暗的时候呢，他们 就会有这种反弹哦，反弹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我是知道的哈，很多时候我会感觉那个箭射过来，颜色啦，它的各方面我都看到啊。但是呢，就是这样嘛。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就要做什么东西呢？你是一个父亲，有时候孩子刚刚学刚刚出生，他会爪子抓伤你。啊，有时候他会用脚踢到你，对不对？有时候他甚至他有些孩子有癫痫的，还会用牙齿咬着你。所以呢，我们成长的时候，孩子就是这样嘛，就不听话啦，就有时咬你一下，有时抓你一下，有时拿头撞你一下，有时拿脚踢你一下。难道我们跟孩子过不去吗？绝对不会啊。因为呢，孩子他在长大的过程，总是他需要长大的过程。但是我渴望就是说，有些都踢了我很多次了，但是我就想说，你还不长大吗？对不对？那当然了，我讲的不只是在我们团契啦，包括我在牧养的生涯里面呢，我都经历蛮多这样的事情的等等。但是孩子还没长大，肯定是会偶尔不小心踢到他的爸爸，咬到他爸爸，抓到他的爸爸，或者是撞到他爸爸，这很正常啦。那如果说你是父亲的话，你难道你会介意吗？你会介意你的孩子踢到你吗？他踢你，你就直接拿藤鞭打他吗？哦，他不小心抓到你，你就拿一个拳头捶他吗？不可能嘛，对不对？这个真的怀疑是真爹还是不是真爹，对不对？那求圣灵帮助我们啊、哦！所以呢，那最后呢，我们会被折磨到见主的面啊！所以呢，嫉妒是唯一一个不会带给我们任何享受的罪，嫉妒是最奴隶主义的完美典范，因为它带给我们没有任何的享受到，但是它不断的折磨我们。所以箴言就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生命，嫉妒是骨中的羞烂啊，所以呢，他会一直折磨我们，一直折磨我们，折磨我们哪、啊、这种的哪、啊，他会走进一种孤独、寂寞、最终折磨，真的很可怕。这种的污秽，这种的污浊，这种的肮脏，这种的臭味，会不断的熏我们，熏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是正常的。啊，所以这种的酸味不断的熏这一年。那所以呢，当然有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到圣经里面记载的一种七个不同的罪哈。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哈。所以呢，这个洞呢，我们的洞呢完全被占据，接下来剩下的只不过是折磨而已。那比如说这位某姐妹，他呢身上有一些洞，就是没有安全感，对不对？成为洞口哈，成为洞口的时候呢，这些嫉妒灵就看到了，就开始来了。来的时候呢，填他的洞，跟他的洞发生这种的爱慕的关系，彼此连接的关系，彼此连接的关系，彼此连接的关系，连接起来的时候呢，当他完全占据我们那个洞的时候，完全占据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呢，我们已经是被他骑在上面，过我们不断服侍着的时候，就是他。你为什么攻击你牧师？因为嫉妒的灵在作怪。你为什么压你的属灵儿子？因为嫉妒在作怪。你为什么来到不给这位那么棒的姐妹带敬拜？因为嫉妒在作怪。你为什么不给这个你的副牧师讲道？因为你担心他讲的比你更好，所以呢，你就把他收起来，冷藏起来，不给他机会。过后呢，在教会想尽办法压他，因为你担心你的位置被威胁，所以这时候你是这服侍这嫉妒，服侍这罪，同意吗？同意吗？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以为我们是服侍神，但是实际上很恶心的东西，我们是被这个嫉妒骑着，更恶心的是，我们服侍着的是罪，是嫉妒。所以呢，如果说你嫉妒，你有嫉妒的问题，你就好好去处理，不要去折磨别人。不然你折磨着别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 自己被折磨得更加痛苦，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如果神给你在权柄上、权位上，那么呢，是你的责任将下面的人带起来，将下面的人成全起来。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来到去成全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他们起来了，威胁到你的椅子，威胁到你主任牧师的位置，威胁到你的这个带领团队的这个负责人的位置，你就会想办法将他压下去，想办法将他冷藏，想找几个同工一起攻击他，找几个东西把他害惨之类。你是在服侍罪，你根本不是在服侍这神。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但是其实也没关系啦，我们大家都有犯过啦，我们大家都有做过啦，哈，所以呢没关系的，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有做的不好的东西，没关系，我们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就胜过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服侍着嫉妒，所以你想看呢，这个东西是防不胜防，所以很多时候他就一直在折磨着我们，用着我们再去折磨别人，我觉得太可怕了，对不对？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真的不想这件事情发生啊！所以呢，被嫉妒灵折磨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你服侍的就是嫉妒，你服侍着的就是他嫉妒不断的折磨你，不断的折磨你，你每天没有快乐。因为你看到你的副牧师讲到越来越好了，你每天没有快乐，因为你看到你的第三个牧师他带敬拜越来越好了，你每天没有快乐，因为你看到呢，哇，你身边哪个弟兄姐妹神赐福他一辆奔驰了，哦，你每天没有快乐，因为你看到说，哇，你的哪个同工，哇，神赐福他一间房子了，你每天没有快乐，因为呢，你看到说，哇，下面刚信主的这几个呢，哇，都已经是可以看异象了。所以呢，每天被折磨，每天被折磨，每天被折磨，每天折磨，我们想不想有这样的生活？孤独寂寞到终身。嫉妒的发展就是就是说只要你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我就恼怒，里面的安全感被挑战，里面粉刷窗合理化的合理化掉我们里面的很黑暗，过后呢审判，为神而做，替天行道，来到去折磨弟兄姐妹，折磨我的副牧师，折磨我下面的谁，折磨我下面上面那个谁，折磨我这个，折磨我这个之类等等，过后呢继续自己被折磨，然后呢孤独寂寞，在最终被捆绑被辖制，服侍这罪，这就是嫉妒的发展啊！嫉妒的整个过程流程就是这样走的。所以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再犯，不要再做了。不管神多爱我们都好，如果我们自己定义要活在跟嫉妒连接起来，神都没办法帮助我们啊！所以神是很爱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抱着嫉妒抱到这样紧，神怎么帮助我们呢？我们神是如此爱我们，但是我们把嫉妒当成宝贝了，那么神又怎么来到帮助我们，对不对？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活在这样的状况，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胜过嫉妒，大家说胜过嫉妒，胜过嫉妒，胜过嫉妒，哈利路亚。我带给大家几个点啊，几个点哈。第一呢，昨天晚上我们做了暴露在光，你可以永远不去承认，但这种痛苦无止境的一直在折磨着你。然后呢，别人可能不知道，但自己却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要把它暴露在光。所以呢，可能你永远不想去承认啊，你永远在逃避，永远不想去面对，但是这种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那种的被 被这种的嫉妒折磨是很痛苦的，你没办法跟人家讲，你没办法跟人家说，你没办法来到去面对。但是呢，你在里面又要装，又要装得好像很好，好像没事。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有，你清楚知道你有，然后呢，我们就要处理掉。阿门。这个嫉妒呢，在里面呢，这种的折磨是很痛的。我自己也有被嫉妒折磨过。我就讲我读大学的时候嘛，那时嫉妒的心是最强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我在学院拿了一个优等毕业嘛，那过后呢，我去了大学就要继续拿一个优等毕业，所以那时候呢，就有哇，有各路来路，全国嘛，全国各个省的都来嘛，哇，大家都是很优秀的，所以那时的嫉妒是最显明的，所以神就刮了我两巴掌、三巴掌、四巴掌、五巴掌，结果我是优等毕业的，结果我去到大学呢，我们有一个最优秀的，全校都没人得到哈，就是我们那科系都没得到，那第二优秀的大概十几个拿到啊，十几个，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优秀的，所以我应该是拿到十几个那个，我就差了零点几分哈，零点几分啊，啊不零点几分，我就差了啊，对零点几分，零点几分而已啊，所以神真的就是这样将我里面的这种的嫉妒之心就把它打垮哈，所以感谢主啊，昨天晚上我们有暴露在光中了嘛哈，所以暴露在光中呢，我要承认啊，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请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
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这个图片有点看不清了，稍等一下啊。
哦。
好了。
嗯。
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阿们。所以这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哦，我们要来到去承认我们有这个问题啊，我们才能坦然无惧的勇敢的去面对哈，不要再隐藏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呢，箴言也跟我们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也做了这一点哈。那接下来呢，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里面的安全感还没得到满足，所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什么呢？只有神可以满足到我们里面的这个安全感。其实呢，我觉得哈，我个人认为啦哈，当人犯罪过后呢，人里面就已经有了一个缺陷，所以那个缺陷呢，就是要去依赖神，依靠神，跟神在一起，跟神连接，跟神紧紧的抱在一起，所以呢，人就有了这样缺陷。但是我要讲，只有神可以满足你，你拿到多大的职位，你拿到多大的权柄，你拿到多大的恩高，多大的恩赐，多大的影响力，多有钱，房子多大，然后太太有多漂亮等等，都没有办法满足。唯有能让我们满足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才能真正满足到我们里面的空虚跟空缺。所以圣经里面呢，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到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在雅歌跟诗篇都有跟我们讲哈。我们请这个创意。
雅歌书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诗篇六十五章四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吗？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住在他的殿宇，跟他亲近，我们这人变为有福，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的美福就知足了啊。所以呢，只有跟神有这样的连接跟靠近等等，我们里面才会什么呢？才会得到饱足，得到满足。所以呢，只有神能做这一块，没有任何人做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胜过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找到你生命的呼召啊，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呼召，很显然我们就会什么呢？因为嫉妒呢，就是你比我好我就受不了，对不对？你比我好我就受不了嘛。但是当如果我知道呢，你是很好啊，但是我也很好啊，这样的时候呢，嫉妒的权限就失去了他的一个力量。你比我好可以是任何的原因，你头发比我黑都是一个原因，你的指甲比我长都是一个原因，你的脚比我细都是一个原因，你衣服比我漂亮都是一个原因，所以它可以是任何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找到生命的呼召，你可以叫是意向，可以叫是使命，可以叫是命定，也可以是叫呼召，都无所谓。只要我们找到了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嫉妒的力量就剥削了，嫉妒就不再有力量能捆绑辖制我们了。好，比如说呢，这里有一大堆一大堆的瓦器啊，我们看到呢，这个瓦器呢，大概看它样子，对不对？应该是装水的吧，对不对？装水，对不对？那这个瓦器看它的样子，应该是装牛奶吧，好不好？装牛奶，对不对？这个瓦器呢，装咖啡最好啦，对不对？咖啡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瓦器装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瓦器是装黄酒吧，好吧，装黄酒，对不对？那这个瓦器装什么呢？这个瓦器，不然喝个红酒吧，好不好？好，所以呢，如果说你知道你是什么瓦器，你也知道你是装什么，那么呢，你就不再会嫉妒、竞争、比较。阿们，对不对？如果我知道呢，我的呼召是带敬拜，我就不可能跑去跟讲道人比较谁讲道更好，对不对？如果我知道我的呼召是医治，我就不会跑去跟带领敬拜人比看谁比较会带敬拜，对不对？所以呢，简单说，你要找到你生命的呼召，当你站在你生命呼召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呢，你就不再这样容易去嫉妒跟竞争跟比较。所以呢，你要知道你是装什么的，你的意向、你的使命、你的呼召、你的命定是什么，要找到生命的呼召，那么呢，我们就不太容易去比较了。阿们。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呢，什么呢？神呢，他就是去到外国了哈，一个比喻啊，就讲到说他就给仆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吗，给5000两的赚5000两，给2000两的赚2000两，给1000两的也期待他只不过是赚1000两。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明显跟我们说的什么呢，跟我们说的，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如果跟你要给你5000就跟你要5000的，给你1000就要1000的，给你2000就要2000的，那么呢，我们就不需要比较了嘛。如果说现在我站在我的岗位，神对我的要求比较高，因为我站在一个高度，所以呢，我就需要交这样的账。那如果说你的高度比我更高，那么你的要求跟你要交的账也比我更苛刻，那么呢，为什么我要嫉妒你呢？我又不想背你的十字架，对不对？你的十字架我又不想背，那么呢，我何必要去跟你比较呢？所以呢，我就觉得做好你自己就好了咯。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装什么咯。所以呢，还有包括呢，到了最后哈，神对我们的要求呢，不是你讲道给了多少人听，你的影响力有多少人，你的教会有多大啊，你的恩赐有多大，你的恩高有多大，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神的要求是忠心 跟良善。所以也就是说呢，我只要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做好它，做这的时候呢，我活出耶稣的品格生命，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跟人家比啦，对不对？所以呢，简单呢，就说你要找到你身上的生命的呼召跟使命啦。如果你没找到的话呢，你就会发觉呢，你会一致的比较下去，一致的来到去争来争去，争来争去。为什么呢？很简单哦，因为呢，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神给你什么，你也不知道你的呼召使命是什么。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哦。那第三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呢，哎，你就什么呢，你就会免掉很多的嫉妒的功课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哈？那嫉妒呢，是因为只要你比我好我就受不了，可以是任何的原因。但是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神的创造，只是有就是只是一个以诺，不会有两个不同的以诺，不会有两个同样的以诺，所以这时候呢，你就知道你是独一无二，你就不需要再去比了。 OK， 那圣经里面呢，我要请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谢谢。
稍等啊，我这边又有点看不清了。好了，诗篇139篇14节，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哥林多前书4章7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Amen。 所以我们看到这经节都讲到说，神创造我们是独一无二，神创造我们是如此的奇妙，我们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比较了。你看啊、哦、比如说呢，猫跟狗呢两个很可爱，对不对？我问你哈、哦、猫会去跟狗比说，哎，狗啊，我们看谁吠的比较好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只猫如果跑去跟狗比较谁吠的比较好听，这只真是一只笨猫，对不对？那狗会不会跑去跟猫说，来，我们来喵，看谁比较好听，喵喵喵？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是狗，你就做狗；你是猫，你就做猫。那为什么狗要跟猫比较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比较是根本是一个傻乎乎的，对不对？所以太傻人才会去做比较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会跟一只狮子比较说什么呢？跟狮子比较说，来，谁喊的时候比较大声？哇哇，不可能嘛，对吧？狮子它原本创造就是狮子，它喊的时候就是这样喊嘛。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谁咯。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永远都是在比。你会跟蛇比较谁在地上爬的比较漂亮，爬的比较快吗？如果会的话，你真的是傻的。但是老实说哈，我们真的太多人太傻了，老是想跟这个比那个比，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比到最后的你就会发觉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大怪人了、啊、真的是这样。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那接下来呢，比如说大使命这里哈，老实说大使命这里我们看完呢，就是说今天呢，不管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的呼召是什么没关系，但是呢，不管你知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神都给我们一个使命，是叫大使命，或者你要把它称为叫大意象，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它是一个神给人类的一个意象嘛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大意象很多人说就是传福音啦，不是不是，大意象大使命不是传福音而已，它是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过后呢教导他遵行。那过后呢，我们知道去是谁，传福音的。那么呢，去之前要怎么样呢？要带导守望。我们知道这比较属于先知或者先知性的工作。那么呢，接下来做主的门徒，那他是讲门徒，他不是讲信徒。那么从信徒到门徒，我们需要有牧师牧养他们，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他说吩咐你们的 都教导他们遵行。那这是怎么样？教导教训需要谁？需要教师，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呢四个加起来就是一个使徒的工作。使徒是每个人的他都会需要会，所以他就是使徒。所以呢，大意象里面、大使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五重职分的影子都在里面。那么呢，我们就知道呢，大使命呢，它不只是一个是五重职分的一个工作，但是它是全部每位弟兄姐妹的呼召。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管你现在知不知道你的呼召、你的使命，或者你是谁，但是呢，现在你的使命就是大使命。等到你继续成长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呼召、计划跟拣选。阿门。好，那么呢，每个人都必须在大使命里面哈。那简单啊嘛，所以呢，就说当然那神的呼召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等等，每个人不一样。那这个情况呢，你那所以呢，做先知不需要去跟教师比较谁的教导比较厉害。那么呢，教师不需要跑去跟传福音比较说，谁传福音比较厉害。所以呢，这个比较都是无谓的，都是傻乎乎的，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再比了啦，没有意思啦。你要找到你的命定、你的呼召更加重要了，也找到说，哎，到底神在你身上的拣选计划，找到你是谁更加重要了啊。所以呢，龟兔跟赛跑，好，对不对？虽然呢，我们看到呢，龟跟兔呢，就是说，他们曾经有比赛过谁跑得比较快嘛，对不对？那结果我们知道第一次呢是兔子啊，第一次是兔子输了，乌龟赢了嘛，对不对？但是过后呢，他们下半场他们再说呢，从前呢，龟兔赛跑呢，兔子不服输，又向龟要求再比赛啊。所以呢，这个兔子呢就跟乌龟说，哎呀，说上次输了哈，现在我们再比赛第二场。那么乌龟就跟他讲说，好呀，这次比赛时间定为100年后的今天。100年后呢，然后呢，这个兔子的曾孙子呢，就跑去来到跟乌龟说什么呢？说我的曾祖父遗言说他无法来今天的比赛。乌龟就说，哈，我又赢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可爱啊，啊，这开玩笑啦，这给你一个幽默一下啦啊。OK， 好，那么呢，我有遇过哈。有一位呢，还是蛮年长的一位牧者哈，啊，这位牧者呢，他就是里面啊，就找不到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哈，所以呢，他就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嫉妒就很深了，所以呢，这个牧者呢，他就会比如说呢，他看到哎，他跟你一起啊，他看到你穿这个鞋，他也要穿这个鞋。他看到你教这个教导，他也要教这个教导。他看到你唱灵歌，他也要唱灵歌啊。他看到你有这本书，他也要这本书啊。他看到你服侍的时候摇你的右手，他也要学摇他的右手。所以呢，我就看到他活在一种痛苦里面呢。所以呢，比如说，如果你看到狮子的爪很厉害，你就说狮子的爪我要。你看到豹的身体很漂亮，你就说哇，我要豹的身体。你看到这个鱼的游泳很厉害，你又要鱼的鳞。啊，你看到这个龙牛的头很厉害，你又要牛的头。这时候呢，我们就长得像一只兽，因为呢，头像牛的，爪像狮子的，身体鱼鳞像鱼的，那身形像豹的。这个岂不就是一只什么呢？一只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呼召、命定、使命的话，我们很大可能成为一只兽，因为呢，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使命、呼召、拣选、命定是什么。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真实的看过有这样的人，所以呢，他是什么？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也要，要到完又怎样？ 要到完你就找不到自己了。阿们。所以我觉得我就做回我自己啦，好像我知道神给我的呼召，给我的拣选呢，就很多时候我会去到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感恩就是说神这些年把我带到了有90多个国家，所以我到了90多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我就去经历不同国家的灵的一种的碰撞我进到很多不同的宗教的一个发源地等等，所以我就去体会，就去征战，就去得地为业，就去探索，就去做很多的研究过后呢，我就可以把很多这样的资讯，这样的一个工作把它带回到神的教会，甚至在好像在我常常也会到不同领域，到二层天，到三层天领域，将很多属于教会的东西把它抢夺回来，再释放在神的教会。所以一天呢，如果我看到呢，在我们团契的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以后带敬拜比我棒啦，有些讲道比我更棒啦，有些带导比我更棒啦等等呢，我觉得呢，这是必然的事，因为呢，我的部分做完了，我就跟神喝咖啡。那么呢，他们就在他们岗位继续为主发挥。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呼召使命不一样，我得接受的是一天大家都比我更厉害了。那么呢，正是我可以坐着休息跟主喝咖啡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当然了，我盼望大家都站在大家的岗位，那呢为主去发挥，我就能坐着跟主享受喝咖啡。所以呢，我不是一个很想服侍的人呢，老实说，我不是一个服侍狂啊，我也不是一个想来到建立自己的名声，建立自己的影响力的人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段时间呢，哎呀，神就是要我做这件事，那我就忠心的做，就乖乖的做，就努力的做吧。到一天他说哦，你诺可以了，不用做了，那我就好好坐下休息吧。所以我不是一个很想做东西做事的人呐、啊。所以如果想做的话，就别人去做吧。那我就享受跟主喝咖啡的时候就好了。阿门啊。所以但是当然了，我做事是很认真的哈，我做事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所以我盼望大家都能在大家站在大家的岗位啊，所以呢，我盼望他们都比我优秀，他们在这个敬拜比我带的更好啊，他们在带导比我，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有时我听他们的敬拜或者听他们的祷告，特别是祷告啊，我都觉得哇，有些带的祷告呢，哇，都比我带的更厉害了，所以我就能享受在他的恩赐底下去跟神喝咖啡，跟神亲近。我觉得这事是很美好的，阿门，阿门。啊，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我特别这些天我看到他们的祷告啦、敬拜啦等等，有些真的是哇，真的让我觉得很惊讶，真的很棒，阿门。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努力的让你的灵人长大啊，这是一个必要啊。所以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哥林多前书3:1-3就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如果说你还在喂奶的，你还在肉体的，就是在喂奶啊，在喝奶，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是长大成人的，你就是吃饭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灵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专注在神的事啊，所以呢。这个是孩子喝奶或者孩子吃粥或者是可以吃饭，你自己取决，自己决定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呢，如果说一个得胜的秘诀呢，就是在于什么呢？神呢，如果那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定力哈，没办法改变的啊。那属灵的定义呢，只要你在地上就活在这样的定义，神是灵。魔鬼是肉体血气情欲是罪，那么呢我们是灵魂跟体咯，那么呢接下来如果我们灵做主导的时候，我们跟神连接咯，我们体做主导的时候，我们跟魔鬼连接咯，那么呢如果我们灵连接，我们就跟神在一起啦，如果我们肉体连接，我们就跟魔鬼在一起咯，那么呢我们现在要决定的得胜呢，决定得胜呢，就是我们的灵要一直长大，一直做主导，我们才能长期跟神连接。所以呢， 你的灵长大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这样属肉体。那么如果说不会属肉体的时候，那么你就有机会跟神连接。那么你跟神连接的时候，嫉妒自然慢慢会离开了，嫉妒慢慢会不在了，因为它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所以呢，我觉得呢，灵的长大是一个必要，也是一个必然。所以呢，如果还不知道灵怎么长大呢，去哪上我们平台滴滴云端，对不对？然后呢，里面呢就讲到是什么呢？就讲到说灵的成长哈，我们已经将灵的成长11课放上去了，我们也已经将灵的祷告有6课已经放上去了，我们也已经将先知与先知性兵器有5课已经放上去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继续的再成长的话，就上我们平台啊，全部都已经弄好了，录音啦，各方面等等啊，只希望你快快长大，阿门。好，那么呢，接下来最后一点呢，就是从欣赏开始，接下来学习赞美。那这个东西你是可以马上开始，马上转换的。那是什么呢？那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的就是说啊，我一开始就讲的，如果说你在你生命当中你是永远没办法欣赏别人的，那么呢你就要用腓立比书跟诗篇来到帮助你学习去欣赏别人。来，我们请下创意。
腓立比书，稍等，图片又糊了。好了，腓立比书2:3，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诗篇16:3，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那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欣赏别人呐，哈。所以呢，腓立比书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诗篇也说什么呢？轮到世人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呢，看到吗？看到吗？我们要学习去欣赏别人，欣赏别人的美好啊，看他的美好。所以呢，我记得当时我在大学的期间，我很难欣赏别人的，因为那时候呢，我里面充满着各样的嫉妒。那当我在嫉妒突破过后呢，我就学会欣赏别人的。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听着我们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带祷告，在带敬拜，在做很多，我都会在默默的说啊，感谢主，太美了他的声音，哎呦太棒了他的祷告。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我跟一个同工啊，就讲起了我们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呢我就那边跟他讲说，哇，现在我听到他们的一些祷告啊，我自己都很感动啊，我听到他们的那种的说话的那种声音啊，我觉得说我要多多向他学习啊，我还跟一个同工这样讲哈，所以我要学习欣赏别人呐，哈，这是一个很重要哈。那接下来呢，也要学习去赞美别人，说肯定的话啊，这是很重要哈，这是需要去学习怎么去赞美别人，说肯定的话啊。我们请下这个创意。
好的，以弗所书4:29，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箴言书15:23，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Man，但是赞美人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的训练啊，有一些的技巧啦啊。赞美别人的时候不要老是说那种让人膨胀的东西啦，就是说哇你知道吗，哇创意啊，哇你太厉害了，神大大的使用你啊，神多多的使用你啊，神哇长长的使用你啊，这种的听完了过后呢，创意就会掉进沟里面了，对不对？创意就会想说我真的这样厉害，掉进沟里面啊。而且他赞美人呢也不要说那种创意你很好，创意你很好啊，创意你太帅了，创意你太帅了啊，创意你太美了，你太美了啊，这个根本是什么话？ 赞美人的时候呢，要发自心里。那比如说呢，感谢主哦，创意哈、哦，看到你就是说从你很不愿意的去学这个功课，到你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到你愿意降服下来，到你愿意说主你要怎样就怎样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你的转变，看到你的改变。纵然你还面对着很多的很多的情绪的这种拉扯，但是我看到呢，你在里面呢，你的这种的愿意，你的付出，还有你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主也很喜悦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摆上跟付出，所以我为你感觉到感恩啊。所以我觉得鼓励人的时候是中肯，是诚恳，是真实，而不是那种虚浮，或者不是那种就是说很表面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是要赞美哈。所以赞美呢，所以呢，让我们学习赞美的时候一点都不吝啬，赞美的时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呢，圣经里面呢，以弗所书箴言也说，就是说要就是说就说好话啊，说肯定的话或赞美的话，说鼓励的话，这很重要。其实我们看到呢，耶稣呢也是一个不吝啬赞美人的哈。我们看到耶稣呢在这里呢，他每次呢，比如说一些人他医治完，他服侍完了，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夫人你的信是大的，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或者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听了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告诉你们，这莫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从来没见过。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是诚恳的，中肯的，确实也不吝啬在这一块东西哈。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要学习呢，就是说要来到为你的同工感恩，来到欣赏你的同工，来到赞美你的同工，同样的为你的牧师感恩，然后呢欣赏你的牧师，也来到赞美你的牧师。这是我们很基础的方式，帮助我们怎么胜过嫉妒。所以呢还是回到那一句，你真心欣赏过别人吗？你真心赞美过别人吗？这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泥土系列是八课，我欣赏这泥土。所以我们要胜过嫉妒，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欣赏别人。所以胜过嫉妒里面有六个东西。第一个，暴露在光。第二个是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第三是找到自己的生命呼召。第四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第五是努力让我们灵人长大。第六是从欣赏开始，接下来学习赞美。这个事情几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愿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课可以带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启发，有一个突破，有一个感动。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用这首歌来到结束今天的聚会。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欣赏，我们一直活在嫉妒，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得到神的满足，没有得到神的这种的抱住。我求神今天晚上用这首歌《耶稣爱你》，帮助我们心里面得到宝足。
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
主耶稣爱我。
像个孩子一样，我们就不再嫉妒，我们不再竞争，我们不再比较，我们学习去欣赏别人，学习去赞美别人，我们学习去欣赏，去赞美。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来跟主说，主帮助我们胜过嫉妒，帮助我们胜过嫉妒，帮助我们像个孩子，我们像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嫉妒，不再竞争，不再比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它暴露在光，我们知道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我们要找到我们生命的呼召。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努力的让我们灵人长大，从欣赏开始，接着学习赞美，学习赞美，学习赞美，学习赞美。我们祷告跟主说，主给我力量，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我承认我有这个问题，主啊，我承认我有这个问题，我承认我没办法胜过。主啊，我需要你，我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忠恳的跟神祈求，忠恳的跟神承认，主啊，这个问题折磨我，折磨得太久了，这个问题折磨折磨的太痛苦了。开口跟神来到承认，开口跟神来到祷告。 创意来带领大家祷告。这首歌有四分钟，我们就结束。
来的天父爸爸，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生命的道而感恩。谢谢你差派你宝贵的仆人以诺，他的生命见证和成长的过程，使我们能够知道明白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当怎样行，可以解析得如此透彻和清楚。过往的岁月当中，我们不明白嫉妒可以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我们这种天然的老生命从孩童的时候就有了与生俱来的那种败坏和不自知，让我们明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是多么的可怕。天父爸爸，你有可以将你的子民带出埃及，带出世界，但很多人岂不是因着自己的抱怨嫉妒而倒闭在旷野吗？摩西也曾被嫉妒，你的心意是要叫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得地为业，但我们的老我实在是太庞大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就把自己所有里面的嫉妒、争竞、比较都倒空在你的面前，以处理我们里面最深的根源的问题，让我们时常可以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来到你的脚前，处理我们里面的问题，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而不是针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坦诚地来到你的面前，你必帮助我们处理我们里面的痛苦和折磨我们太久的罪。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活出从你而来的生命和见证，进入你的丰盛之地，进入你的应许。借着泥土系列，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和造就了。借着灵的成长系列，我们的灵快快地长大起来了。一起每天成长，每天操练，使我们都在你的旨意和心意里面，我们就不再嫉妒，活出你的荣美，为你做盐，为你做光。当我们真正长大的时候，就能够与你同心同行同工，夺回你赐给我们的属灵产业，让我们在各个领域里彼此发挥各自的功用。天父爸爸，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快快的成长，使你的心得到满足，求你恢复全地敬拜你的知识，有敬虔真理的知识，使你的道封存在我们的灵里面，靠着主圣灵的大能大力，可以真的活出来，行出来。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得胜的圣名，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欣赏我们周边的家人、朋友、同事。谢谢你使我们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睡在天父爸爸的怀抱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晚的聚会到这边，再见，晚安。